Okay, good morning. Before we start, may I just share a couple of verses from James, which is related to our sermon message today.
大家小心点。在开始讲道之前,
who have spoken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for an example of suffering affliction and of patience. Behold, we count them happy which endure. Ye have heard of the patience of Job, and have seen the end of the Lord, that the Lord is very pitiful and of tender mercy. Let us go to God in prayer. Dearest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for the inspiration of your Holy Spirit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Pastor Key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sermon. May your Spirit speak to our hearts this morning, that in the face of so much suffering in the world and in our lives, your message may be a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to us. Help us to persevere in living a victorious Christian life despite suffering, that in the end, we can only be grateful for the pity and tender mercy that you bestow upon 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We continue in our sermon series from the first epistle of Peter on a victorious Christian life.
今天我们继续彼得前书系列的讲道，受苦和得胜的生活。过去两个星期，我们听了Alder Michael的讲道，得救后仍要受苦，和Alder David的讲道，受苦和基督徒的成圣。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苦难对基督徒成长的作用，这就是今天的主题。 这封书信是使徒彼得所写，写于主后64到68年，在罗马皇帝尼禄的统治时期，也是对基督徒大肆迫害的时期。根据罗马历史学家记载，当时的基督徒裹着兽皮，或被野狗撕碎，或被钉十字架。 或被焚烧做人肉火把，照明黑夜，实在是极其凶狠残酷的。迫害开始于主后64年，罗马城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火，连续烧了6天7夜，几乎烧毁了三分之三的城市。 尼禄皇帝为了平息他自己纵火的流言，转移市民的愤怒，他把这一切嫁祸于基督徒的身上。通过对一切基督徒严刑逼供，将他们牵连进来，开始了一场大迫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 彼得写这封书信，鼓励受苦的弟兄，受苦的基督徒们。这些信徒因为迫害而封上各地，持守信心。你要看圣经这本书的作者在书中说，彼得前书的关键词是苦难、恩典和盼望。虽有苦难，盼望因恩典得以维持。 使徒彼得个人的见证使他成为最适合的人，劝诫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尽管在苦难中。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就看一看使徒彼得的例子，看一看神的大能可以怎样改变一个人。大概在主后30年。 大概在主后30年，一个惊慌不定的彼得3次不认主，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之后五旬节，受了圣灵的浇灌，使徒彼得整个的改变了。在接下来的30年，面对许多的逼迫，他勇敢无畏地持守着信心，直到殉道而死。大概是在主后68年的时候。 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27节说，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许多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信神要受苦？受苦是个常有争议的话题，甚至在信徒之间。但是不管怎样的有争议，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另外他还劝诫我们，受苦有益于我们灵命的成长。在我们思想受苦与基督徒的成长时，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受苦改变信徒的生活，第二个受苦改变信徒的心态。字典解释受苦为承受痛苦、烦恼或损失，忍受痛苦、危难和伤害的发生，或因痛苦、忧伤，或因需求或错误而受苦。从字典的解释，我们看到受苦的程度，从我们日常生活面对的麻烦不便，到精神上的痛苦剥夺，身体上的伤害，甚至到流血死亡。我们作为基督徒如何应对受苦，反映了我们灵命的成熟。如才生的婴孩在基督里，仅仅日常的麻烦对他们而言可能就难以克服了。像一些更坚强的信徒因信仰而要面对逼迫和生命的威胁那样严重一样。这说明苦难的程度每个人的体验不同，对基督徒是因为不同的属灵程度。因此我们不可轻视他人所受的苦，因为我们不能明白他们个人的情况和立场。但是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所能承受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们受苦时并不孤独，神总是和我们同在。即使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不要灰心，因他将他的话赐给我们，将他的道赐给我们，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并刚强我们，使我们能忍受得住。既看到苦难无所不在，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了解苦难的存在。为什么这世界有苦难呢？让我们一起思想一下几点。第一，苦难有一个根源，我们要了解苦难产生的根源。为此我们回到创世纪三章，在那之前没有苦难，却因人的犯罪堕落违背了神，苦难出现了，是罪的后果。如果我们诚实地查看所有的受苦，就会发现它都是我们自己犯罪或是别人犯罪的后果。苦难不是从神而来，而是从我们集体的罪恶而来，而神能使用苦难成为有益。圣经许多的地方都见证了这一点。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诗篇一百二十六篇五到六节，使徒行传三章十八到十九节等等。举个例子，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这里约瑟是他五十几岁的时候对他的兄弟们所说的话。他的兄弟在约瑟十七岁的时候将他卖到埃及为奴。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在这里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神将约瑟因弟兄弟们的恶行所受的苦成为好的，保全将来的以色列民族和埃及全地。第二，受苦是无所不在的，在这罪恶的世界，受苦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能免疫。这个世界不欢迎苦难，每个人也竭尽全力的避免，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这样的反应是自我为中心的，却也不是说基督徒就要自虐求受苦，而是信徒们明白实际情况，知道受苦在这世上是无可回避的。所以关键的是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决定和行为。这都表明了基督徒的属灵成熟者。在受苦时，信徒看到苦难背后的作用。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受苦从毫无意义的发生成了神能使用，借此使我们成长的工具。受苦的第一个作用是它能试验我们。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受苦是一个试验的过程。奥德迈克在他两周前的讲道详细的解释了这一点。简单的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金子更显宝贵，因为它有永恒的价值，而金子是能坏的。当我们信心被试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所应许的称赞、荣耀、尊贵。第二个作用是受苦使我们得尝主恩的滋味。花了一些时间谈论背景知识，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十二节，继续的来看受苦如何使基督徒灵命成长。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彼得命令我们去除一切的恶毒，爱慕神的道，并说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个命令不再是沉重难行的，一旦我们真实的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将热意的去除一切恶毒，通过神向我们所启示的道去更深的认识他。在犯罪堕落里，我们就像瞎眼了一样，没有苦难我们不能明白主的恩典，甚至不相信有神。可悲的是，这正是世界上许多人的状况。受苦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和我们力量的有限。我们就如小船翻腾于风暴之中，惊慌恐惧中，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对抗风暴，却无济于事。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八节，使徒在海上遇到风暴，他们转向基督，他斥责风，命令海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神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身体和精神属灵上的需要。神的恩典带给我们心中平安，即使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能专注于他，而不是苦难。受苦的第三个作用是帮助我们荣耀神。现在让我们跳过几节经文，看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第十二节的最后说，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受苦最终的目的，以致我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要荣耀神。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就说，人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里清楚地对比了我们借耶稣基督得救之前和之后的光景。神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第九节说明了我们被拣选的目的。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被拣选做君尊的祭司，我们被拣选做祭司，服侍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任何的君王高于神，至高全能的主宰。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大概可以归为三大方面：侍奉、教导和祷告。主持对神的敬拜，教导神的律法，做神和人之间的代言，宣扬神的旨意。当我们敬拜神时，我们荣耀他，他完全的律法得以宣扬和遵守，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着我们被拣选成为圣洁的国度。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彼得在鼓励受苦的信徒时引用了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即使在困境中，他们个人整体都要圣洁，因此要成为神选民组成的一个圣洁国度。不洁的人如何敬拜圣洁的神呢？不是我们的不洁造成了我们与神隔绝，因此需要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因此唯有通过基督的宝血洗净，使我们成为圣洁，侍奉一个圣洁的神，我们也必须是圣洁的。我们被拣选还要做属神的子民。King James英文圣经翻译为特殊的人，却不是说我们言行表现特殊。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属乎买来的意思。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买来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而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学习如何侍奉主。除此以外，我们如何能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除此以外，我们如何体会神的恩典？他将我们从罪恶里赎出来，救我们脱离火湖永远的刑罚。因此，做属神的子民意味着我们平静地承认我们不是自己的人，而是神的，为要侍奉他，荣耀他。做属神的子民就是要顺服他，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宣扬那召我们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作用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所有赞美和敬拜。这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宣扬的，即使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看最后一个受苦的作用，是在通过我们表现神的圣洁。 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说，信徒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作为神的子民，和这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在这世上如同客旅一样，以后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神的国度。因此彼得在第十一节奉劝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得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但仍有旧人在我们里面寻机引诱我们回到罪里。我们被肉体的私欲引诱，在受苦的时候更加的软弱。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要借着神的恩典抵挡救我，使我们的生命与荣耀神的目的相合。我们不要给我们里面的旧人任何机会，而是要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品行包括言行举止。第十二节说，可能有人会毁谤我们是作恶的，甚至逼迫我们。我们要忍受这些苦难，坚持过敬虔端正的生活，使不幸的人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在基督再来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在尼禄皇帝的时候，许多受逼迫的圣徒，他们敬虔的生活，甚至连他们敌人都不得不称赞。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要如此。第二大点，苦难改变信徒的心态。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或做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段经节像是在讨论石头，我们不能明白这样的比喻和受苦有什么关系。解经家的一些看法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在彼得的时期，犹太人着重他们的信仰与宗教信仰与他们宏伟的圣殿上。有形的圣殿是由石头建造的，所以当彼得将基督比作活石，基督徒也像活石。彼得在此不是指有形的圣殿，而是一个活着的圣殿，一个不是由砖瓦水泥铸成，而是一个以基督为基石，神的子民在其上共同组成的灵宫。第六节说房角石，我们马上想到这是指耶稣基督，但我们也要了解房角石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明白这个比喻的意义。 房角石可以指基石，整个建筑的分布和根基所在，或是一个拱门的头块石头，防止顶上的石头掉下来砸到我们的头。这两种石头在建筑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为简单起见，和第八节所说的半角的石头相合，我们采用基石，房角石指基石这个说法。基石一旦奠定，建筑的其余部分都要与之对齐，它是根基所在。通过以上的背景知识，希望我们能更好地明白四到八节带来的挑战。基督徒对受苦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呢？是的，这一段经节里可能不是显而易见，但我要说一说以下几点。第一点，以基督为中心，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在受苦上，而是要在为我们受苦的基督里。我们要来到主面前。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耶稣基督，神自己的儿子，在地上时受苦，被许多人弃绝，他明白我们的受苦。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基督明白我们的受苦，体恤我们的软弱，定睛在基督里，因为他是我们与天父之间的中保。当我们定睛在他里面时，就能想起过去从神得到的所有帮助，在如今现今的受苦中增加我们的信心，从而我们学习更加的依靠神。第二个心态是以受苦为中心，与基督为中心相反的就是以受苦为中心。我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痛苦，这样的心态仅仅使我们陷在自哀自怜里，没有任何的好处和帮助。我们要以神的方式看自己，要像活石，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即使是在苦难里。我们受苦是暂时的，但做神属灵灵工和圣洁的祭司的呼召是永远的。在犹太人的圣殿里，他们将动物献在祭坛上，基督徒要献的是一个更好、更蒙神悦纳的祭，就是献上我们的身体、心灵、赞美、敬拜、祷告和一切所有的，在基督的借着基督的名。我们如果现在自哀自怜，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看基督，不看苦难。当我们克服了自哀自怜，不再专注所受的苦，就在基督的道路上成长了。信徒真实的光景，第六节告诉我们，神把反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也不至于羞愧。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向那反角石看齐，就不至于羞愧。如果我们怀疑这一点，那花一些时间想想神的准则是多么的高过我们人的，或者我们为什么尊敬诚实端正的人，而不是说谎不值得信任的人。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因为从来没有律法定仁爱、喜爱、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为有罪的。我们不至于羞愧，并且能勇敢地宣扬神的荣耀。因此定睛在耶稣上，向他这房角石看齐。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有正确的心态，并且成长成为基督的样式。对基督徒而言，主耶稣实在是为宝贵的，就如第七节所说的，通过他的受苦，我们与天父之间有一位中保，他能连续我们的软弱，通过信靠他，我们成了神灵工的活石。通过他的榜样，我们有学习的方向，引导我们走基督徒的生涯。属世界不信的人的心态，在第七节、第八节，使徒彼得对比了信徒的心态和属世界不信的人的心态。这些人不顺从神，不相信基督，他们弃绝主耶稣。这房角石代表了一切的真实、端正、公义、圣洁、美好、良善、美德和颂赞。我们要向他看齐，要从而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拒绝基督的人，第八节告诉我们，基督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如果他们世俗的追求里没有基督的道刺痛他们的良心，他们该多么高兴。基督跌绊他们，因为基督照亮他们不敬虔的道路。基督的光照进他们不敬虔的道路，他们专顾自己，在这世界上积攒财物。基督提醒他们，不过是愚昧的人走向地狱的深渊。他们被磐石绊跌，因为不行主的道。他们想要为所欲为，不顺从神，想要做自己的神，不接受顺从造物主。不明白神的救恩怎能如此简单白白的施予，他们不做任何事就能得到。这个想法使他们跌倒，不能接受救恩。这些不顺从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永远的刑罚。受苦是不可避免的，对基督徒更是如此。因为如今的世界越来越走向敌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软弱，但要借着主的鼓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的受苦是有目的的。神呼召我们做圣洁的子民，我们必不至于羞愧，而要通过我们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更要坚持使荣耀归于神。我们要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在主里受苦，能增加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
You will draw us to yourself, and you will strengthen us, that we might continue to grow in Christ, regardless of our situations. We thank you for the hope sustained by your grace when we are down, and for your tender mercies that help us through our difficult times. Help us to persevere in living a victorious Christian life, despite suffering. We pray this in the Christ.